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接下来我们带所有好朋友们来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用药安全系列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那这个单元真的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在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哦，一起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哦。那我们今天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药物不良反应与药害救济。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主委陈顺仁药师。陈药师你好。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欢迎我们的陈药师哦。其实所谓的药物的不良反应还有这个药害救济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今天都会在陈药师的分享当中哦，来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不过呢，到底什么是药物的不良反应？这药物的不良反应和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谈过，像是什么药品的副作用，或是所谓的药物的一个过敏反应，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陈药师。
好的，那个药品呢，当然我们有希望用药的这个作用，
嗯，
但是同时呢，它可能会有我们没有期待的另外一方面的这个作用呢，我们叫做不良反应。
是。
那当然包括这个副作用或者是过敏反应，这个都属于这个不良反应的一种。
是嗯，是，所以它就是属于这个盖括在含在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当中。
是，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药物作用这个是我们期待它的。那如果不是期待它的作用呢，都概括称为药物不良反应。
是 是，那所谓的药物不良反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发生嘛。其实我们有仔细看这个药袋的话，刚陈药师有提到了，像是药物的副作用或者是药物的过敏反应都概括在药物的不良反应当中，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药袋，比方说这个我印象中什么吃什么肠胃不舒服胃药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便秘，是不是啊？我忘记了，好，点点点的，是不是？
是，一个药物呢，在研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它的作用呢，跟不良反应呢，可能有哪些？
是，
那这些不良反应呢，我们都会注记在这个主管单位所规定的所谓的访单，药品的访单上面。
嗯，
那如果药物这个一般的这个药物，我们在比如说现在医院里面领到的这些药物呢，我们没有办法拿到整个包装里面的访单的话呢，你在药袋上面你会看到相关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资讯，包含不良反应，也就是说你可能会常见的副作用是哪些，这样子。
是是，哎，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哦，我们既然知道说这个药品它可能会有治疗这个病症以外的一些的反应的出现，对不对？不良反应的一个出现，那我们在研发药品的时候，如何取决于说，它的这个利是大于这个不良反应的？
是，其实我们在这个药学院的第一堂课呢，都老师就告诉我们，药其实是毒。药就是一个毒，那只是看你怎么去用它。其实我们希望它用到我们能够对疾病的起作用的一些这个药物作用。可是同时它是一刀刃的，一刀的两面。
对，
所以它 同时也具了这个副作用。
嗯，
那没有错，当然在我们药物研发里面呢，我们会去评估呢，到底这个药物的利益跟它的这个危害呢，
嗯，
我们去权衡它。
对对对。
那总观来讲呢，应该原则上是利益大于这个风险，
嗯，
那我们才会让这个产品上市。
嗯，
那但是上市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
嗯，
对不起，我再往前面推一点，就是，其实在研发的过程里面呢，我们都一个药品的研发呢，我们都会经过三期的不一样的临床试验的阶段。
嗯，
那第一期呢，就是这个药物呢第一次用在健康的成人身上。
嗯，
第二期呢是在这个药品呢第一次用在你要治疗的疾病的病人身上。
第二期
原则上的分期大概是这样。
嗯， 嗯， 嗯，
到了第三期呢，是我们是大量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病例呢，用在这个就是这个药物用在大量的这个病人的身上，就是治疗这个疾病。
嗯，
那我们收集了这些这个案例的这个报告以后呢，
嗯，
再跟主管单位呢去提出申请，说这个药物呢可以用于治疗哪些的疾病。
嗯，
同时这里面呢的文件也要包含我们在临床试验里面呢曾经碰到哪一些的不良反应。
嗯，
好，那这些不良反应呢，我们就要收集起来，就收集起来制定成所谓刚刚所谈的这个访单。
哦，
在访单里面要注记。
是，
可是毕竟临床试验呢，一个是它的数量呢是比较少的。
嗯，
因为你再怎么多呢，充其量现在大型的临床试验大概是10000人上下。
嗯，
可是一个药品上市以后，使用药物的人数呢远超于这个。
嗯，
所以上市以后的药物的安全的这个监视呢，
嗯，
也是很重要。那其实主管单位都有严格的一些法规的控管。
嗯，
那药商呢跟医院这个医疗单位呢都有责任呢去举报这个药物呢上市用了在病人身上呢，万一发生这个访单上面没有注记的这些不良反应，
嗯，
尤其是严重的不良反应。所谓严重的不良反应呢，就是造成这个病人呢他可能会需要住院，或者延长住院时间，或者甚至于造成死亡。
哦，
这样子的病例呢我们叫做严重不良反应。
是，所以这些的不良反应，不管是轻症的一些不良反应，或者是比较重症的一些不良的反应哦，其实药师，我们病人自己在服用这些药物任何的状况的时候，其实这个数据很重要，哎，所以他都要提出来比较好，不要这个闷不吭声的就说，哎呀，应该算了算了，其实不行，对不对？
是的，没有错。所以当你用药这个产生不良反应的时候，应该在适当的时间呢跟药师或者是医师去提出来，你有碰到这些问题。
是，那陈药师，其实刚刚我们提到所有的药品在上市的时候经过三个一个试验的阶段嘛，所以这三个试验的阶段都叫做临床试验吗？
是，那个是叫上市前的临床试验。
哦，
事实上这个临床试验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嗯，
上市以后我们还有第四期的临床试验，叫上市后的临床试验。
嗯，
不过今天我想我们主题不在那里，
是，
所以我们就不详细去谈那个临床试验的部分。我要强调的是药物安全是非常的重要的。
嗯，
所以这些研发这些药物的这些厂商，或者是贩售这些药物的厂商，
嗯，
他们都有责任呢跟义务呢去收集这些资讯。
嗯，
然后随时去这个 update 给这个医疗人员，让他们知道病人可能会发生哪一些不良反应，这样。
是，所以药师，但是我们知道药品上市在经过这些临床试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会收集这些的一个数据访单，对不对？那我们在这样子的数据跟访单当中，可不可以发现说哪一类的人他可能比较容易产生不良反应呢？
没有错，有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呢，其实是有模式可循的。
嗯，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这个他过去的病史。
嗯，
就是说他曾经，比如说他曾经对于哪一些药物曾经过敏。
嗯，
我想过敏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不良反应。
嗯，
那现在在医院或者是药局里面，我们也经常会碰到医师跟药师呢，跟我们询问，
嗯，
你有没有使用什么药物过敏的这个病例。
嗯，
那如果有过过敏，当然就是说他可能同样的药物会再重复再过敏，
嗯，
或者是相关的药物他可能会过敏，
嗯，
或者是因为他的这个过敏的机制呢相同的那一类的药物呢也有可能产生过敏这样子。
是陈老师，你知道吗，我以前都不觉得说这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有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事情，就是前几年感冒的时候，还好就是我习惯就是我都会找住家附近的一个诊所医师，我习惯性我只要长期我都是给他看，所以又类似一个家庭药师的家庭医师的一个功能。然后呢我有一次感冒的时候我就去看，就没想到就是吃了那个感冒药之后我来上班，结果我发生了心悸。
是
心悸的一个状况，就一直跳，一直跳，我自己都在上现场就很紧张了，就我在空档的时候就没办法再继续做下去了，就是刚好在结束的时候，然后就赶紧打电话问医师说我吃的那个药产生了心悸的一个反应到底是怎么样，他就叫我马上过去。所以这个就算是不良反应对不对，我可能对某个药品产生了这个情形，
是听起来像是不良反应，
对，
但是我不能跟你确认是因为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呢，有可能会造成你的心悸的情况。
嗯，
不过没有关系，只要你觉得不舒服，在那种用药的情况之下不舒服呢，
嗯，
当下你要联想的是药物不良反应。
是，
那事后呢，我想有一些这个方式呢，
嗯，
可以去追踪去推估呢，
嗯，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药物不良反应。
是，就我这个医师就马上帮我换药了。可是我后来就是我每一次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会提醒医生说，我不知道我忘记感冒吃了什么药，我有一些心悸的反应。他们好像都会去搜寻一下大概是什么药造成的，我就会他们就会帮我在药品的一个开立的部分会避开那个药品。
是，
嗯，
像伟华在同样一个医师那边做这个看诊呢，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习惯，
嗯，
因为所有的资料都在这个医师那里，
嗯，
所以他非常清楚你曾经服用过哪一些药物，
是
哪一些药物可能对你作用比较好，
是
哪一些药物呢可能对你有一些不良反应，
嗯，
所以他在这个拿捏这个处方的时候他就会正确的用药。
是，所以这也是要提醒我们哦，就是除了如果你找一个信任的家庭医师嘛，对不对，再来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医师在询问你服什么药物会产生有没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的时候，不要觉得医生很唠叨，其实你一定要就是诚实告知啦，
是，
对不对，
这个是必要的。是，
嗯，好，这是针对我们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部分嘛，因为它有轻或重症的一个情形，其实重症就会造成住院或者是生命上的危害，对不对，陈药师？
严重的不良反应呢，我刚刚提过呢，可能会造成他有这个不一样的症状出现，
嗯，
或者是他会甚至于需要住院，
嗯，
或者延长住院的时间，
是，
或者甚至于是死亡的这种案例，
嗯。所以是不是因为有这个药物不良反应的情形可能会造成生命或健康上的危害哦，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药害救济呢，陈药师？
是，那刚刚谈到说他会有这个药物不良反应，或者是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呢，所以对这个病人来讲就是一种药物的这个危害，药物的伤害。
嗯，
那药物伤害呢，当然我们的这个法令上面也有它的这个规定怎么样去这个诉讼。可是因为诉讼呢往往这个缓不济急，
嗯，
或者是在举证上面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们的卫生福利部呢在2000年的6月2号呢，
嗯，
就制定了这个药害救济呢 药害救济法呢，来这个救济这个药害。
所以这算是就是我们的一个民众的申诉管道，是不是？算吗？
应该算是一种救济的一个管道，就是说你发生了这个严重的这个药物不良反应，严重的这个药害，那当然你还可以去寻这个诉讼的这个途径去进行，但是同时呢你也可以提出这个药害救济的申请。
这算是一种赔偿吗？就是我因为这个药品我产生了一个不良反应，而且这个不良反应并不是轻症哦，造成我的一个健康上的危害，甚至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失去。
这个是一种救济，而不是一种赔偿。
哦，救济
是我想救济跟赔偿的概念不太一样。赔偿就是说赔偿的人呢，他负这个赔偿的责任。
对，
所以我需要赔偿你。这个是赔偿的概念。
嗯，
可是救济呢，就是不管谁是这个负这个责任的，但是由这个药害基金会呢去提出这个救济，所以这个两个概念是不太一样的。
就比方说我现在发生了一个药物的不良反应，我要去申请这个药害的救济，那要如何的进行？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的话，比方说它一定有一个相关的条件嘛，对不对？
是没有错，这个相关的条件呢，就是说你需要在这个正当的使用药物的情况之下而产生不可预期的严重的这个药物不良反应，
要严重。 okay, 对不对？
是一个是正当的使用药物。那我想我们知道这个药品呢，我们现在分成三大类。一个叫处方药。一个叫药师指示用药。一个叫做
处方指示
成药。
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去购买的叫成药。
就是说需要经过医师处方才能够取得使用的这个药物呢，我们叫药师叫做处方药。那如果不需要处方，但是需要医师药师呢指示的，我们叫做药师指示，叫做指示药。那不需要药师也不需要这个医师这个指示或处方的，自己可以自行购买的，这个我们叫做
成药。
成药，对。那你是不管是哪一类的药，你是按这个正当的这个方法去取得，比如说如果是处方药物呢，是经过医师处方的，而不是你自行去购买或者是别人给你的药物。那指示用药也是一样，需要经过药师的指示。可是这个处方这个成药呢，就不需要处方也不需要指示你可以自行去购买。但是请你在购买之后呢，详细阅读了这些说明书以后再去使用。是，
如果你没有按照说明书的一个指示去使用，发生了一些身体状况上的一个危害的时候，你就是属于非正当使用，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简单的讲有一些这个口服的这个药物，那是成药。但是它可能一个包装呢是好几个剂量。可能是五个或十个或者更多的剂量，可是你一次呢把它服完了，那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不是很正当的使用药物的一个例子。
是，那你就不能说我发生了一些危害的时候说这都是这个药害我的，对不对？
是，
你就不属于药害的一个可以去申请药害救济的一个资格，
是，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正当使用药物的一个解释。那正当使用药物了之后呢如果你发生了药物不良反应，可是这个药物不良反应呢是要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简单的讲就是它在药品的访单或者是说明书上面呢没有提及的这些东西。是，
如果它有提及说某的不良反应，就不能申请了，是这样子哦。
如果他有提及呢，但是你的这个药物不良反应是不是严重的，也不属于这个救济的范围。
是，就是那个药单上那个什么访单上面
是
没有提及严重的，你就可以申请。
是，
哦，这个判定就不是不知道，有时候我们无法判定会不会啊？
当然，所有的这些申请的案例呢，并不是能够完全通通给予救济。过去的案例里面，我们大概有大概是三成的这个案例呢，我们有给予给付，但是其他的案例呢，因为种种原因呢，最后就没有成立。
是好，所以这个救济跟赔偿是不一样的，
是
对不对？这个赔偿是要去厘清这个到底责任的归属在哪边，对不对？
是
有可能是这个药厂在出厂这个药物的时候出现了哪一些的问题，
是
对不对？
是
这跟这个我们卫福部所提出的这什么要害救济的一个救济是不太一样的，
是
好，所以一般的民众是不是不太了解说我产生一些不良反应重症的时候可以去申请要害救济啊，这个好像一般民众对于这个资讯是不是那么的了解，对不对？
是，所以我今天借这个机会呢，能够跟大家呢介绍说我们有一个要害救济基金会，我们可以上网去这个他的官网呢去查询，其实上面也有很多资料呢，包括我刚刚所谈的这些资讯呢，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是，
他的这个地址呢是在
爱国东路，
这个爱国东路22号10楼。
是，
那这里有一支这个要害救济咨询专线呢，是台北02呢。23584097，
是，
那这个就是要害救济基金会呢他的地址呢跟他的电话，
是，也就是如果民众你发生了一些的比较严重的一些的不良反应哦，不单单是你自己啦，有时候是自己的家人，对不对？
是，
那不知道说是不是可以申请要害救济的话呢，您不妨就可以打电话到要害救济的咨询专线，对不对？02-2358-4097来做一个询问哦。另外陈药师，其实我们的民众也可以就近问一下我们药局的药师，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是，药师呢，医师其实对他们对这个应该都是相当清楚，所以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呢，其实可以就近呢找药师去咨询呢，他们也会提供协助跟一些资讯的。
我发现这个要害救济基金会哦，有点像是那个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他在诉讼，他还没走上诉讼的时候，就是会
提供一种不一样的救济的管道，
对，对，给那个被害人一个救，的确就是一个救济的管道，
是，
对对对，就申请一些的金额这样子，
是，
好，另外就是伟华再问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正当使用这个药物哦，
是，
如果我们的民众啊，你看现在是那个暑假期间哦，旅游的旺季，一个给去外靠带一些药品回来，我有按照那个上面的指示服用，但是也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可不可以申请要害救济啊？
很好，伟华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刚刚你说到外面去买了一些药品回来，
对对对，
服用之后发生问题，这个外面呢，我听起来我感觉可能就是出国，
对对，出国，
出国呢去购物里面呢，包括购药，这个要小心
哦，
因为我们的所谓的合法的药品呢，必须在我们的主管单位，也就是卫生福利部呢，它的许可，有药物许可的这个许可证，这个才算是我们的正当的一个药物。如果虽然是同样的成分，
对，
可是在国外购买，这个产品呢在台湾并没有注册登记，对不起，这个不是合法的一个药品，当然也不符合，如果万一发生不良反应呢，也不符合要害救济的一个条件，
是，它就是属于一个非正当的管道取得的药物，
是，
对不对？
是，
好，所以大家自己在服用或者是这些药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那另外就陈药师，我们对于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跟要害救济的部分，再用2分钟左右的时间，还有什么想要提醒一下民众的呢？
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呢，如果你感觉有这个任何的不舒服，或者是这个 不适当的这个状况呢，
嗯，
都就近要赶快跟医师或者药师呢去提出来，
嗯，
那当然刚刚也有提到，伟华提到说可能是可以换药或者是停药，
嗯，
在适当的时候呢，能够采取这些措施
是
很重要的。万一不幸呢，有了这个药物不良反应呢，
嗯，
我们后续呢也才能够有这个申诉的这个管道。去提出来，
对，有一些民众很可爱，你知道吗？会觉得说，嗯，这个反应应该还好吧，就会想说，我再吃一包看看，对不对？
是，
哦，所以其实有任何一点点状况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谨慎一点，欸，
是及时的要提出来这个不舒服的状况，这是很重要的。
嗯嗯，那我们这个提出要害救济的部分，它有申请的一个期限吗？比方说，嗯，我金马博银啊，我没有提供，我这两年后、三年后、四年后，想说，哎呦。我来帮我的那个亲人来提一下要害救济，可能吗？
是，是它有一个期限的，嗯，就是说你在产生要害之后呢，三年里面呢，
嗯，
你就需要提出来，超过三年呢，就过了这个要害救济的一个期限。
是，哎，为什么有三年的一个期限啊？
因为我们需要呢，在接受这个要害救济的这个申请之后呢，我们需要提出去查证一些东西，
嗯，
所以如果时间过久呢，我们可能在查证上面呢，或者在民众的举证上面呢，
哦，
可能会产生一些困难，所以三年呢应该是不会因为忙呢没有去提出这个救济的申请了。
对，有时候那个证据它就是有一些时间性的，对不对？
是是。
好，今天非常开心啦，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哦，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主委陈顺仁药师在空中的一个分享，相信呢，大家在我们的陈药师的分享当中，对于我们的药物的不良反应，还有药害救济的部分呢，有了一些的概念了，对不对？那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我都觉得可以就近的询问一下我们的社区药局的一个药师哈，所有的药物的咨询呢，我相信我们的药师都会为您做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另外，不要忘记了。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系列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陈药师，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伟华。